大家早安哈，感谢主，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我们上个礼拜啊，讲到第五章，就是摩西从旷野回到埃及来，去面对法老。那第五章啊，就是摩西跟亚伦去见法老的第一次啊，第一次见法老。那第一次见法老啊，他在第一节哈，在第一节，他跟法老说：“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啊，我们都知道法老啊很威严。他非常的穷极啊，这个穷极一死啊，是万能之上的法老。那么亚伦跟这个摩西啊，一见面就对他说：“神说，容我的百姓去旷野守节。”那这样子一讲啊，那法老啊当然很不高兴。第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啊。”这是法老啊，第一个反应就是耶和华是谁？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啊？我不认识，所以当然呢，也就不容许以色列民呢这个出埃及。因此啊，第一次谈判不成，所以从第五章啊，我们都知道。法老就叫他的管理以色列民的埃及长官呢，来加重担给以色列民，就是做砖草料不给啊，而且砖要如数的交出来。所以以色列民呢，本来已经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劳苦，现在啊，做砖的数目不能减少，做砖的草又要自己去割，所以啊越来越困难。因此摩西亚伦第一次去见法老之后，以色列民呢不但没有得到解脱，反而更加困难。所以在第一次的时候，以色列民对摩西啊有一点不谅解，就说你一回来啊就搞乱了我们啊，本来我们还好好的，怎么现在这样子我们更困难啊。这是第一次的情形。那么当然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才有第七章以下这个十大灾难降在埃及啊。好，那第六章啊，第六章主要是神再一次的对摩西讲到神跟列祖所应许的话，要带领他们出埃及啊，用这些话来安慰以色列民。同时在第六章的十四节以下，在描述这个利未家族的家谱。因为摩西亚伦是两个主角，一个是政治领袖，一个是宗教领袖，两个是兄弟。那么这两个人呢，他是从哪里来啊？在这个十四节以下，这个家谱啊就把他点名出来。所以家谱里面呢，只有写到这个流变西面，然后从十六节开始就记利未的家谱。那利未一共生了三个儿子，一个是格顺、哥辖、米拉利啊，就是十六节所说的，他一辈子是137岁。那么从这三个儿子格顺、哥辖、米拉利啊，我们就看出来这个摩西的爸爸暗南呢，是利未的第二个儿子哥辖。所以十八节啊，有说哥辖的儿子是暗南，啊，暗南，那暗南就是摩西的爸爸，亚伦的爸爸。二十节再说暗南娶耶基别为妻，那生了亚伦、摩西，啊，所以以色列民对这个家谱啊非常看重，特别是他们的领导者啊是从哪里来的，哪个支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很重要， 所以特别在第六章呢，把摩西的家谱啊这样描述出来，让他们知道，让以色列民知道，摩西亚伦是属利未支派的，也是我们的兄弟，免得啊以色列民说摩西你从哪里冒出来的啊，从哪里冒出来的，因为摩西啊从小就是被人家捡去当养子啊，后来啊才啊逃到米甸去，80年之后才回到埃及啊，来面对法老，面对以色列民，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立位支派家谱的描述。那以后啊，这个立位支派所出现的那些人哈、啊，所出现的子孙啊，差不多都是跟服事神有关啊、比如说这个歌侠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叫可拉，那可拉的儿子以利加呢，再来就是撒母耳啊、哦，那撒母耳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叫西曼啊、哦，那另外这个格顺的儿子子孙当中一个叫亚萨，这个都是在诗篇里面呢常常出现的人物啊，阿萨哈、哦、亚萨、可拉啊、哦，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作诗、敲拔、弹琴非常优秀的一个种族啊，还有西曼啊，以及这个撒母耳，所以大概立位支派啊，都是出了一些音乐家啊，还有诗歌啊，还有这个祭司立位人，都是这个支派的啊。所以第六章啊，主要大概是啊，要把摩西的家谱啊做一个介绍，所以突然间呢 冒出一个家谱来，应该有这样的含义哈。有这样的含义。那像这个六章的25节哈，六章的25节有记载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啊，还有生了一个儿子叫菲尼哈，这两个人都是大祭司啊，大祭司，因为祭司的家族啊是亚伦的家族，亚伦的儿子，亚伦的孙子，那以利亚撒就是接续亚伦做大祭司，那么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就是接续以利亚撒，所以这个家谱啊，亚伦的家谱也是很优秀哈、啊，特别是在服事神的这个方面呢、啊，他们都是很出色的哈、啊。这个大概是第六章啊，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好，那么从第七章哈、啊，从第七章一直到12章啊，就是十大灾难，埃及的十大灾难。有人称它叫做十大神迹都可以嘛，对埃及人来说啊是灾难，啊对以色列民来讲啊是神迹啊，大神迹啊，这是七章以下啊，那么七章一直到12章也看出这是这一段圣经的描述是记载摩西跟法老在征战啊，那么这个征战呢、啊，与其说是一个肉体的征战呢、啊，也可以说是一种属灵的战争。啊，属灵的战争啊，是七章以下啊，摩西跟亚伦跟这个法老征战。那记得我第一次去信息教会讲到，就是讲这一篇啊，讲这个摩西跟法老啊征战，因为以色列民在埃及，摩西要把他们带出去，那法老就阻挡。那么这当中啊，有很多过程啊，很精彩哈、啊，很多过程。那这个在描述一个人要信耶稣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摩西要把他们带出埃及，但是法老是阻挡，啊，两个人在拉拔，好像拔河啊。那一而再，再而三呢、啊，一次两次的交锋，最后法老是啊，终于投降了，那摩西才能够顺利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啊。那所以今天我们要信耶稣啊，也要经历一番的征战啊，有的是人情，有的是事业。有的是自己的生活习惯啊，有的是家属，有的是朋友，有的是家人啊，阻挡不同啊，目的就是让你不信耶稣啊。所以从这一段的争执啊，我们可以看出一场属灵的战争啊，已经放在这里面了哈。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先看第八段哈、啊，摩西争取全民出埃及。讲义的这一段就是5章到10章记载摩西为着争取全民出埃及跟法老争执的经过，非常有意义， 也带来非常好的教训。好，第一次就是刚刚我们在第五章说的，摩西说，神说，容我的百姓出去在旷野守节。那法老第一个反应就是，耶和华是谁？我为什么要听他？我不允许以色列人出去啊！这是第一次啊，交锋啊，法老啊，这个语气态度都非常的恶劣强硬。因此啊，神就透过摩西降下啊四样的灾祸，降下四样的灾，因为法老硬心不让以色列人出去，所以就降下四灾。啊，四灾就是我们在这讲义里面第七段的十大灾难的前四灾，啊，连续一直降下来啊。那第一灾啊，就是第七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就是血灾，啊，摩西啊把杖伸在埃及的河水池塘上面，所有的水都变成血，这样经过七天啊，经过七天。所以这个河水变成血啊，这是从神来的大能力。那么经过七天呢、啊、经过七天啊，这个现在看第七章的二十二节啊，第七章的二十二节说，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行啊，所以把水变成血，这个不但摩西能做，行邪术的也能做。那因为行邪术的也能做，所以法老啊就不太放在心上了，认为说摩西你能做，我的行邪术的这些也能做，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没有想到，摩西把水变成血，那行法术的也是把水变成血，但是行法术的没有办法把血变成水，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再恢复过来。摩西是使水变成血，后来呢神又让血变成水，但是法这个行邪术就没办法了。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呢，行邪术的只能够加重灾难，没有办法减轻灾难，这个是大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这个外邦人当中啊，说哦，也常常拜偶像呢、啊，行邪术了也能有神迹显现。其实啊，那是一种把戏而已，不是真正的神迹。神迹是从神而来的作为，神迹啊一定有它的目的。所以行邪术虽然照样做，有时候是一种幻术，让法老眼睛呢啊突然看见了还是什么，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没有办法变过来，就行邪术没有办法再把这个水啊变成血变成血啊。所以很明显的，摩西所行的这个神迹啊是从神而来，而且啊摩西对法老说要七天，七天啊已经定了一个时候，七天，这七天当中啊行邪术的没有办法让他恢复。所以明显的这个行邪术的能力啊是输于神，没有办法。那为什么要打击这个河呢？让河变成血，主要就是要攻击这个尼罗河啊。尼罗河埃及人啊一向把尼罗河当作神，当作河神来拜，就像印度人啊拜恒河一样啊，中国人啊拜黄河一样的道理啊，那韩国人啊拜汉江一样的道理。尼罗河是他们的命根啊，这个尼罗河一旦出问题啊，问题就大了啊。我去韩国的时候，韩国的弟兄姊妹说，汉江啊是韩国的命脉，汉江所流的水是韩国人血管里面的血，一旦韩国这个汉江啊没有水了，整个韩国都死掉了。真的是这样子啊！尼罗河对埃及来讲啊，是生命，是根啊。尼罗河泛滥了以后，两岸呢、啊、就丰收，所以尼罗河、啊、这个河水很重要。很多人呢、啊、就是从河水来饮用。那现在被打击变成血啊，变成血就问题很大哦。所以二十一节哈、哦，七章的二十一节说：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不能吃这河里的水。 埃及遍地都有血，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哈，因为饮水都没有了啊，那么海鲜的鱼类都没有了，然后呢，埃及人怎么办？二十四节哈，二十四节说，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为了要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哦，所以在尼罗河被击倒之后啊，他们只好在两边呢挖井，挖水，啊，这个很辛苦，埃及人口那么多。靠尼罗河啊饮用的水啊，现在一旦没有啊，当然很痛苦啊。这样经过一个礼拜啊，所以最后一节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啊。然后二十三节说，法老转身进宫，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当然了，他不会辛苦，因为王嘛，王人家就拿水到王宫里面来了，他有什么好辛苦的？所以一点不放在心上。因此啊，就行第二个灾难，就是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五节青蛙之灾。那这个青蛙之灾啊，一共是两天啊，这个灾难有两天，就是从河里面河水变成啊血变成水之后，然后就从河里面跑出青蛙来。哦，那么从第一节到十五节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青蛙从河一直跳。一直跳，跳进个人的房子里面，跳到王宫，跳到每个人的家里面的厨房、炉灶、团面盆，所有的身上都有了，啊，都有。第五节说，神说：“你把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来。”第六节，亚伦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好，第七节，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啊，这个青蛙本来就已经很讨厌了，那么行邪术的照样行呢，只不过是加重灾祸，没有减轻灾祸。啊，但是行邪术的一样没有办法叫青蛙退下去，没有办法啊，只能够加重灾难，没有办法减轻灾难。那这个青蛙哈，为什么要青蛙上埃及地哈？这个也有原因，因为埃及人呢，啊，拜青蛙是神啊，有一种神呢，啊，就是人头蛙身，人头蛙身，那是掌管生育的神啊。大概是因为青蛙的肚子大大的哈啊，那要生育啊，就拜青蛙，尤其是妇女，所以埃及人呢不敢打青蛙啊。那么现在一大堆的这个青蛙，好像这个陆战队啊哈。水陆两栖啊，这样从水上一直攻进来哈，每个人的房子都有，甚至于厨房啦，啊，客厅啦，餐厅啦，卧房啦，通通有，连王宫都有，所以啊，真的是非常扰乱人。那么这一次呢，法老有一点紧张了，所以第八节哈，第八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啊，现在讲话很客气的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青蛙离开我和我的百姓。我就容你们去祭祀耶和华，啊，这现在啊，法老啊知道学乖了，所以他拜托啊摩西啊这样去祷告。那摩西没有马上叫青蛙离开哦。第十节他说明天，啊，明天摩西说可以，法老说明天，摩西说可以，所以哈，很显然这个神迹是从神来的，才能够定出明天、今天、明天有一个时间性啊。啊，这个第二个灾难呢，就是青蛙之灾。可是十五节记载，法老看到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啊。这个常常欺骗啊，这是战啊缓兵计的啊。因此啊，第三样的灾祸又来了。这第三样的灾祸就是狮子哈，狮子，那个狮子我们福建话叫做闪啊，闪。山哈，有一点是像山木，有点像嘎噪，啊，应该是嘎噪这一类的哈，啊。我们福建话那个国语就是狮子哈，啊，这个他这个字读狮子。那是因为摩西亚伦呐，啊，击打土地，那土地呀，啊，一被击打，就变成狮子，然后就在人的身上，牲畜的身上。长了狮子，丢散了哈。十八节， 行法术也要用邪术生出狮子来，确是不能了啊、哦！这一点呢、啊，第三件的神机哈、啊，行邪术的没有办法的，这个没有办法。那么亚伦跟摩西击打地，然后地就长出狮子，这个也有意思的啊、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埃及人呢拜土地啊、哦，这个地叫做众生之母，那太阳是众生之父。那么这个众生之母啊，不但没有长出青菜水果让他们吃喝，反而长出害人的狮子来，所以这个是击打他们的神啊。每一种神迹啊，都是攻击他们的神。那这个时候啊，那些行邪术的就说话了，第十九节说，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啊。这个时候啊，那个行法术已经承认了，这个是神的手段，我们没有办法了。啊，这个我们输了，承认输了，没有办法，这是神的手段。啊，但是呢，法老还是硬心不肯让他们出去。啊，因此啊，就行出第四样的神迹。那么第四样的神迹是从第八章的20节开始，就是苍蝇之灾。苍蝇之灾，这个苍蝇之灾呀、啊，我们看8章21节，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现在这个苍蝇呢、啊，不是一只两只，不是10只100只，是一大群的乌黑一片呢、啊，这样子飞进来。我们都知道苍蝇呢、啊，一只就够烦了，两只啊已经够吓人了啊！在成群的苍蝇进来啊，真的是整个埃及啊都败坏了。22节，当那日我要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啊，这个歌山地就是以色列民住的地方呢，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23节，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所以神从神而来的神迹都非常明显啊，是要攻击法老，而且把神的百姓、埃及的百姓分别出来啊，就好像苍蝇啊长了眼睛呢、啊，知道飞哪里去，哪里不能飞。而且摩西说明天，定明天啊，耶和华知道啊，是真正的是从神来的啊。再看24节说，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为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啊，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这个苍蝇这么多哦，又不能扑灭啊，整个埃及地都是啊。大概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么多的苍蝇呢？我当传道的这个实习的第一站呢，就是到云林县六合那个地方去啊，柳汉打卡。去的时候啊，才发现那个满地满都是苍蝇。那以前听蔡圣明长老讲了，说那个地方卫生很不好，苍蝇很多啊，要睡觉要挂蚊帐，挂蚊帐不是黄蚊子，是黄苍蝇啊，因为很讨厌啊，要挂蚊帐睡觉。哎，我还听他说很多很多还不知道。那以前呢、啊，乡下的那个饭桶啊，煮了以后要用一块那个白布啊盖起来，那个饭才会热，不会被冷却啊。那么要吃饭的时候，把那块布要拿掉，然后要盛饭。那块布啊，我还以为是盖黑布，原来是苍蝇盖满。手一伸下去，啪！哦，看了都吓坏了哈，就是。没有办法，还是要把它剥开啊，拿中间的来吃。我很佩服那个地方的人的肠胃啊，怎么能受得了啊？啊，但是他们还是这么活过来哈、啊，还是活得很好。所以有些时候活起满面心惊呢啊，不卫生哈、啊，也是没办法哈、啊。我是看到那个馒头是苍蝇啊，就已经够吓人了。但这个是全国，埃及是一个大国。全国都充满了苍蝇，奇妙的就是以色列民没有，啊，显然这个神迹也是从神而来。 那么这一次法老就第二次让步了啊。我们看二十五节，八章的二十五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啊。现在法老让步，本来呀是不允许以色列民拜神，更不容许以色列民出埃及去旷野拜神，所以现在这个法老的让步就说，好了，准许你们拜神，不过要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就是埃及地的，在埃及地拜神。摩西怎么说呢？二十六节，摩西说，这样行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然后二十七节，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的意思就是让步，说你们在这地，我同意允许你们去拜神，但是要在本地拜神啊，本地就是埃及地。那这个有一个意思哈，这个是属灵的意思，埃及就是罪恶的地方，在埃及拜神就是在罪恶的场所继续拜神了。那这个当然了，摩西不能答应了，所以我们看那个第八段哈，摩西争取全民出埃及的第二段，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摩西呢不妥协啊。是这个撒旦有时候就是要信徒啊在罪恶之地拜神。你不要离开罪来拜神，就是一面赌博一面拜神，就是不离开埃及的啊，一面喝酒一面拜神啊，同样可以信耶稣啊，但是你也可以花天酒地啊，你可以继续去赌博啊跳舞啊，这个不要离开啊来拜耶稣哦，这个两全其美啊，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摩西说不可以的，我们一定要离开埃及地，离开这个罪恶之地，去旷野三天，这个条件呢，法老就不能答应的啊，不能答应。好，再看这个二十八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现在法老啊，准许他们离开本地，但是不要走太远。那不要走太远的意思就是不要离开埃及，不要到旷野去，就是在埃及跟旷野的边缘就好了，不要走太远啊。那这个不要走太远呢，这个也有意思哦啊，就是说不必太认真了，不必太认真啊。所以有时候这个撒旦的诱惑就是这样，你信耶稣可以啊，但是不必太认真呢啊，不要说我信了耶稣我什么都不能干。其实神的意思就是说，信了耶稣就要与罪断绝，一刀两断。但是魔鬼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必了，慢慢来了。啊，你以前呢、啊、一天抽一包烟，现在抽半包就好了，也是改了啊。其实这个半包跟一包啊，是一步跟半步啊，五十步一百步啊，差不了多少啊。你以前呢、啊、一个礼拜赌一次，赌博一次，现在一个月赌一次就好了，差不多嘛。哦，不要走很远了，不要太绝了啊。没有说信耶稣了什么都不能干了啊，其实有些的罪就是一刀两断的啊。那么这一点哈、哦，对那些在墓道中的人呢、啊，要信耶稣的一种考验哦。我一信了耶稣以后，哇，很难呐 啊，什么都要断绝啊。我记得以前在新竹啊，新竹有一个青年呢，才十七八岁哦，啊，他的妈妈本来是妓女，后来来信主。啊，信主以后变得很乖，他知道这一条路不能再走，所以一直勉励儿子来听道，啊，儿子来听道啊，听了以后，那个妈妈说怎么样啊？你觉得这一段期间去教会怎么样？他说妈妈，这个信耶稣哦，是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信的，可以的。像我们这个年轻的，我们都还没有享受我们的青春呢、啊，那信了耶稣什么都不能干呢，啊，什么都不能啊，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有些人的观点是不同哦。信耶稣以后啊，很多的，我们是说很多的罪断绝了，我们的罪，我们跟罪就断绝。但是，对一个刚刚要踏入耶稣教这个人的心目中哦， 认为说我信了耶稣以后就好像什么人生的幸福都没有了啊，这观点不同。所以摩西跟法老在这个观点上啊就不一致啊。法老说不要走太远，摩西说我们要离开三天，讲得很绝啊，所以又僵住了，不行，也谈判不成。那谈判不成啊，32节啊，8章32节，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啊，这也已经第四个灾难了哈。法老还是不容许嘛，所以才有第9章的第5个灾难，就是畜疫之灾。好，现在看9章的第2节，说你若不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第3节，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第4节，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这个第5个灾难呢、摩西已经先预告了，明天家里面的不会死，可是在田间的哈，刚第3节我们看过了，神的手要在你田间的深处。所以埃及人呢，有一部分的人相信哦，有一部分的人相信呢，就把这个牲畜啊赶进家里面来，但是很多人不相信呢，不信邪，他们就把牲畜留在田间。结果呢，明天真的被打死，打死很多啊。第7节，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以色列民去。所以从这一节我们要看出，牲畜的生命也在神手中啊。有时候什么猪的口蹄疫的，牛的口蹄疫的啊，什么鸡瘟呐，一大堆哈，其实神要保护一个都不死，神要保护的话一个都不死。所以以前我们那个丁长老不是做见证吗？啊，他以前还没有当传道以前，就是养鸡嘛，养鸡场，隔壁的鸡场，两个隔壁他中间的都遭瘟疫啊，死光光，一直死一直死。那么他的鸡舍在这个中间呢，他对主耶稣说：“主啊，我10个儿女，连我太太12个一打。”都靠这个鸡场要吃饭的，如果我这个鸡场啊真的遭瘟疫哈，那我就生活陷入穷境啊，困境啊，求你保守，真的，主耶稣保守他的鸡场的鸡啊，没有死掉一只，而且下蛋是101%，我听不懂啊，为什么下鸡蛋是101%？他说一天下一个叫100%，一只鸡。一天生一个鸡蛋就是100%嘛，有时候是2天生1个哦，所以平均呢、大概90%就不错了。100只鸡，1000只鸡，如果能够生1000个蛋呢、就是100%，没有了，大概80%90%就不错了。他说他的鸡啊，人家在招瘟疫，他的鸡下蛋是101%的。哦，所以我问他说什么叫101%，他说很奇怪啊。那段期间哦，我就是需要，因为这么多孩子要读书啊，怎么办？所以有一些鸡啊，是早上生一个，晚上又生一个，没有办法，就变成101%啊。有时候这个一下的鸡蛋是双黄的，相近的呢，双黄啊，啊双黄有价钱呢、就等于是101%啊，有时候102%啊，所以这个神的看顾。他一直体会到，哎，这个第5件神迹，这个埃及人跟以色列人的牲畜哦有分别，真的是有分别。只要神要看顾哦，死不了。哎，埃及人呢、就是这样子。但是法老又不把他放在心上，因此才有第6个灾啊，就是疮灾，疮啊。从这个第8节9章的8节开始，摩西亚伦呢？取炉灰把它养起来，炉灰就养往人的身上啊，牲畜的身上。第10节，摩西向天养起来，就在人的身上牲畜的身上长了起泡的疮。11节，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个疮，先称起泡的疮啊，这个是很讨厌的哈、埃及人呢又喜欢干净啊，那这一起泡啊， 差不多每天都在洗澡啊，也没有办法去工作了啊，真的，因为全身啊是又痛又痒嘛，啊，又痛又痒啊。但是呢，可能法老没有长，所以啊，法老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说的。我想啊，应该是法老没有长疮，要不然他一定会哀求啊。那没有长疮啊，是别人在痛他不痛啊，所以他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啊。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就降下第七灾了啊，第七灾。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啊，神还没有把法老灭绝，还一直的存留他呢啊？我们看这个九章的十四节。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十五节，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十八节、十六节，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啊。神所以存留法老，暂时不攻击他，是要让神的名啊继续传扬，让神的大能啊继续显明出来，所以啊暂时存留啊。有时候我们也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坏人哦，神没有把他啊除灭掉呢？一下子除光光，不是很好吗？不是啊，神暂时存留法老，有他的目的，因为神要除灭法老很简单，但是存留下来是要显出神的大能。因为他的硬心，所以神要一次两次再降下大能来，让啊普天下的人知道啊这位神的啊这个能力伟大啊。好了，那么因为不听啊不从，所以第七样的灾祸就降下来，就是冰雹啊，冰雹。那冰雹啊，大概大家都有看过，不过我在台湾看的冰雹啊，只有大概只有小石头那么大就已经不错了啊。像红豆那么大，咔咔咔一直打下来。那我在欧洲曾经碰过一次冰雹啊，像拳头那么大，那就很吓人哦，从天上丢下来啊，不得了哎。所以很多这个汽车都被打坏了啊，才拳头那么大。那现在这个冰雹啊，带着雷雨啊，这样降下来，掺着火，所以啊，圣经说哈，我们看这个九章二十四节。二十三节了哈，说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二十四节，那时雹和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那二十五节就说，田间的牲畜、人、蔬菜、水果、树木，通通被打。啊，这一次有死了人哦。因为有人在外面呢，没有进来啊。那么田间的树木、牲畜都被毁坏了。奇妙的就是二十六节，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埃及遍地都有，就是这以色列地没有。所以神还是把他的百姓分别出来啊，这个冰雹之灾。啊，现在看二十七节哈，二十七节，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啊，很难得啊，法老还承认他们是邪恶啊，因为是承认邪恶了，所以叫摩西呀、啊、祷告，赶快把冰雹停下来啊。所以，摩西呀、啊。这个三十三节，摩西离开法老出城，就向神举手祷告，那么雷雹就止住，雨也不再下在地上了。三十四节，法老见雨跟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不容以色列百姓去啊。所以这个第七样的灾祸降下来之后，法老还是硬心啊，不容许以色列民出去，因此啊才有第十章啊，也就是第八灾，这个蝗虫之灾降下来。那这个蝗虫之灾下来也是预先有警告啊，预先有警告，法老也害怕了啊。因为在这个第十章的第四节啊，摩西有先警告说，如果你不让我的百姓去，明天啊蝗虫要进入你的境界。第五节，要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把 鞭袍所剩下的吃掉。还有第六节，你的宫殿、你的城圃、房屋，一切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自从你的祖宗的祖宗的祖宗一直到现在啊，都没有看过这样的灾啊。这个是先预告。那么预告了以后，法老当然很害怕了，所以第七节啊，法老就跟法老的臣仆啊，那些臣仆相对法老说，哦，这个人讲的话也可能是真的哦。那么现在埃及已经快败坏，你不知道吗？就让他们出去吧啊。于是第八节，摩西亚伦被召唤回来了，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要去的是谁呢？哦，现在他让步了，说谁要去啊？哦，你们说要离开埃及去拜神，到底谁要去呢？第九节，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子女儿一起去，还有牛群羊群一起带去，因为我们要向神守节。这是摩西提出来的啊，这个条件啊。那么这个条件呢，法老当然呢，没有答应。所以十一节，不可多去，你们这些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好，现在我们看回第八段，这个摩西争取全民出埃及这一段啊，这一段的第四条啊，说不可多去，你们这些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那换句话讲，就是把女人跟孩子留在埃及，女人跟孩子留在埃及，那么这个壮年人出去旷野去拜神，这个是一个诡计的，因为女人孩子如果留在埃及，那男人到旷野去，那不要几天又跑回来了，会跑回来找太太吗？找回来看孩子的。因为太太跟孩子还在埃及啊，那他们男人出去外面拜神有什么用？还不是再溜回来啊？因为家在埃及啊，所以这个摩西啊也看出这个法老的诡计，说不可以，我们要全家老的少的男人女人小孩牛群羊群一起出去。但是法老不允许，说壮年人出去，就是男人出去就好了啊。男人出去就是法老的诡计嘛啊。所以从圣经看哈，从圣经看呢，这个得救都要全家，不能单单女人或者男人啊。你看挪亚进方舟，挪亚进方舟也是把全家人带进方舟，三个儿子、三个媳妇还有太太，通通进方舟，没有说儿子啊、这个女儿啊、这个媳妇啊留在这个方舟外面，通通带进去啊。约书亚也曾经说过，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神，都是全家的。在圣经里面的使徒行传也是全家得救，全家得救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家，家不是个人，要临到你的家啊。主耶稣对撒该啊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啊，没有说临到撒该啊，其实是撒该跟耶稣发生关系的啊。但是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所以说神的恩典是要给一家，因此啊，一家之主更有责任啊，带领全家来侍奉神啊，带领全家归向神啊，来服侍神，因为你是一家之主啊。假如家里面有分作两边哦，那问题就来了，问题就大了啊。我以前呢，在这个屏东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40多年前了。屏东有一个女执事叫郭龙珍，郭龙珍执事啊。那么她的先生呢，是南部最有名的陈琼瑶牧师。我很少看到一个家族啊这样奇怪的，丈夫长老会，太太真耶稣教会。那这丈夫呢是长老会的牧师，太太是真耶稣教会的女执事，儿子也是长老会的长老牧师，什么西人西信啊，是西人西信，希望的西，他的名字是陈西人陈西信，长老会的牧师长老。女儿呢是真耶稣教会的负责人，两个丈夫太太就两个教会啊，都是长老会，儿子归长老会，女儿归妈妈真耶稣教会。那郭龙珍执事就是郭顺明长老的姐姐， 信心很好，道理很清楚，啊，所以常常跟先生辩道。但那夫妻两个人呢，不要讲到道理就好，一讲到道理就伤感情。那孩子回来了，过年过节，儿子也回来，女儿回来，还没有吃饭的时候，哦，大家都开始一番争辩了，啊，我们守星期六才对，你的星期日不对，啊，我们守主日，啊，你们守复活日，我们守安息日，啊，有圣灵没有圣灵，辩了，辩到面红耳赤，然后这个菜都准备好了，爸爸妈妈说，啊，不要再辩了，吃饭吃饭，大家已经伤感情了，没有人想吃了，把那个好菜就摆在那边，气得这个妈妈说：“以后哈，以后回家不要谈道理的，通通圣经不要带回来，啊，不要带回来，啊，讲世间的事，讲世间俗的话，卖讲不要讲道理的，因为讲道理就吵架嘛，啊，那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呢，啊，竟然不能谈道理呀，啊，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呢，啊，竟然不能带圣经，因为拿到圣经就变，大家呢。”真的你死我活啊？为什么？因为不是都一个信仰。所以这个法老啊，要把女人跟小孩子留在埃及是有道理的，男人去就好了。但是摩西不中计啊，他说不可以，我们要把孩子、女儿通通啊带出去。啊，这样子又谈不成了，谈不成啊。所以第九个就是黑暗之灾，黑暗之灾啊。神叫摩西啊，二十一节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个黑暗好像摸得着。我在揣摩这句话，为什么黑暗摸得着？就是加高了，就暗了，非常的暗，暗到很厚很厚，好像可以摸到。可这那个黑啊，是太黑了。我们在晚上哈，有时候很黑，但是还有一点点亮光。虽然是很黑，还是有一点点，但是这个黑啊是可以摸到的，太厚了，根本就看不见。啊，二十二节，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乌黑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啊，这个是大神迹啊！啊，黑暗之灾连续三天。这个时候啊，法老害怕了，法老害怕。好，再一次让步啊，二十四节是最后一次让步了。法老就照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牛群、羊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这个又是一个诡计哦。啊，现在法老最后一次让步，说：“好了好了，啊，你们的人呢，啊，通通出去，但是牛群、羊群留下来。”那这一点呢，啊，这个摩西当然是不能答应呢。啊，二十五节，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哦，这个讲得很绝啊！我们不但要把牛群、羊群都带出去，连一蹄也不留下，一蹄也不留下。那么有关这个最后一次的妥协哈，就让我们知道说，法老就是要把牛群、羊群留下来，让你们出去啊，根本就没有牛、没有羊可以献祭，你们要献祭就献不了，啊，所以牛群、羊群留下。那有关这一点呢，对我们今天来说啊，撒旦有时候就是用世界的财物把我们留下来，啊，你去信耶稣了，你去受洗了，啊，你去做礼拜了，但是钱呢，啊，留在世界，留在埃及，就是。不准钱带出去，不准把钱带出去啊！这个就是主耶稣说的哈，你们的钱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那里啊！所以有些人呢，啊，虽然信了耶稣啊，还是很看重世界的财物，所有的钱都放在世界，放在埃及。啊，但是摩西说，我们通通要带出去啊，通通要带出去。也就是说，我的金钱为主所用的，没有留在埃及，就是为主所用，一提也不留下来啊，全部带出去。那这样子啊，法老很生气哦，法老很生气。二十七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他们去。二十八节，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就必死。”二十九，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哦，这一次法老啊，已经最后通牒，他说：“好了，出去，赶了。”说：“你要小心， 跟摩西讲啊，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见我的面，你哪一天见我的面呢，你哪一天就要死。摩西说好，我不再见你的面了啊，我不再见你的面。那么最后一次又见面呢，是因为法老请他来的啊，所以摩西也是很硬啊。啊，法老说你不要再见我的面，你见我面那日就是你的死日。摩西说你说的好，我不再见面啊，不再见面。这是第九个灾难。那么到第十个灾难下去啊，法老就投降了啊，然后容以色列百姓出去。那么第十个灾难就有关逾越节啊，跟逾越节有关啊。我们就这一节啊到这里啊，休息一下，默祷。他们的地神，迎灾嘛，迎灾跟畜灾，这都是牲畜的神啊。我们中国人呢，拜那个拜牲畜的神，六畜兴旺啊。这个是畜神啊，那疮灾也是一样，羊灰啊，羊灰，那羊灰啊是本来是向天羊灰是要降福，但是它向天羊灰却是降灾啊。那听说啊，这个羊灰跟这个湿灾哈，第三灾啊是一样的，有跟这个土地有关的。也是拜他们的地神啊。那雹灾啊，就是从天而来的灾后啊，就是连这个刚刚我们看的哈，蝗灾啦，还有其他没有特别记载的，就是一切的神啊。刚刚我们十二章十二节说埃及一切的神，因为埃及的神太多了哈，一切的神。另外第九灾黑暗之灾，就是拜他们攻击他们的太阳神啊，太阳神。那埃及呀、啊，埃及拜太阳神也是很厉害哈、啊。黑暗之灾就是打击他们的太阳嘛，那么三天呢、啊、没有作用啊。太阳神是众神之父，这是非常伟大的啊。这三天，那最后这个长子之灾啊，就是把他们所有的神都打击的啊，都打击。好，那么从这个十一章开始啊。神透过摩西告诉当时的法老，你再不容许以色列民出去的话，现在啊，神要打击埃及国，从法老开始到卑弥所有的长子还有头生的牲畜都要死掉啊，长子跟头生的牲畜啊。十一章第六节，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后来也避免没有，就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啊，家家都要死了人。但是第七节说，以色列人啊，连狗都不敢看他们咬死，这个连狗也不敢咬死，就是怕的意思了。因为神要把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啊，所以第八节说，摩西气愤愤的离开法老啊，就这样出去了。那出去啊，法老当然了、啊、也很硬心啊，他认为这个没有什么，所以人家说不到黄河不死心，就是这样子，没有见到啊，没有见到棺材啊不掉泪啊。那么十二节啊，就是对逾越节的准备了。逾越节这是以色列民来说啊，也是第一次遵守逾越节。如果见啊，逾越节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节日，在以色列民呢、啊、一年当中有七个节期啊，七节期，七个节期，七个节期当中有三个节期要到耶路撒冷朝见神。那三大节期，这个三大节期第一个就是逾越节啊，第一个就是逾越节，那第二个就是五旬节，第三个就是祝棚节。这三个大节期啊，以色列民都必须去耶路撒冷啊去朝见神。那么十二章呢，就是谈到逾越节的由来、经过、结果，以及怎么样来遵守逾越节的条例。整个十二章呢，就是在谈到这个第十灾以及逾越节的条例都在里面啊。好，那么有关这个逾越节的条例啊，我把它整理在这个第九段讲义的第九段逾越节啊，我们就根据这个讲义哈、哦、来看一看啊。第一段，逾越节的由来。第一， 是神命令摩西叫以色列人要遵守的。这些条例啊，纯粹是神吩咐摩西叫以色列民遵守，不是摩西发明的啊，不是摩西发明。那么这个条例啊，假若哈，第二条，因故不能遵守的人，要在下个月补守之。啊，我们都知道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号，将会在西啊，正月十四号，这是十二章的第六节哈，有说十二章的第六节要留到本月十四号，那本月就是正月啊，第二节，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正月十四号就是逾越节。那假如你在这一天刚好不能遵守，那不能遵守怎么办呢？你不能说啊，不能遵守就算了，因为逾越节太重要了，所以要补守。怎么补？在民数记九章有记载，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九章这个补充条例哈。这个民数记第九章看第五节，他们就在西南的旷野，正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第六节，有几个人因死尸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当天呢，他们就对摩西说，第七节，我们因为死尸而不洁净，为什么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民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第八节，摩西就说了，你们暂且等候，我去问神。那么神就指示，第九节开始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的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是要守逾越节。怎么守？十一节，他们要在二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其他的统统一样啊，统统一样。啊，再看这个，再把这个十三节啊看一下，民数记哈九章十三节，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个人要从民中剪除。啊，因为这个逾越节就是等于圣餐礼的啊，有这个圣餐礼的预表性，所以啊，神对这个逾越节有这个补充说明，就是说。正月十四号，如果你不能来遵守逾越节，那么你在二月十四号要补守，来剥秀。那么谁可以在正月十四号不守逾越节呢？只有两个理由，没有第三个理由。第一个就是因死尸不洁净，就是不圣洁，啊。第二个就是行远路回不来，两个而已。所以透过这个民数记九章的补充条例，我们就知道了，谁可以不领圣餐呢？第一个就是不洁净，我觉得我今天不圣洁，所以我今天就暂时不领圣餐，可以啊。还有你出远路，你到美国去了，到东部啊去了，赶不回来，所以我当然了，这一次圣餐礼我不遵守。除了这两个理由以外，不可以故意推辞，故意推辞的罪很重。他说要从民中剪除的意思，就是在以色列的民的当中啊没有份了。所以在旧约的条例里面呢，逾越节是非常非常重要，不可以无故不守。那么这个条例用了在今天的这个守圣餐也是一样，有一些弟兄姊妹哦，对圣餐礼不看重啊，他们随随便便呢，不来就不来啊，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尤其当地的教会守的这逾越节，也就是圣餐礼啊，一定要参加啊，不能参加只有两个理由，就是今天我不圣洁啊，我自己不配，我内心难过，我自责，啊，因为我昨天啊，前上个礼拜我才犯了某某罪，我现在啊内心还不安，良心不安。那么你可以不遵守。另外就是你回不来，今天真的赶不回来啊，所以那就没办法。那你人在这里，又没有什么事情，你就是我圣餐礼我不去了，这个是有罪的啊，是不可以啊。这是啊有关这个逾越节条例的补充。好，现在看这个第二段哈。逾越节的意义，第一个是神要刑罚埃及人，第二神要败坏埃及的假神，第三神要拯救选民出埃及，以羊血做记号，第四是选民新生活的开始啊，这个是逾越节的意义，大概有这几样。第三，逾越节的羔羊，我们都知道哈，逾越节最重要的就是那一只羔羊啊，那一只羔羊。 那么这个羔羊啊，要怎么样去准备呢？请看12章第5节，要无产及一岁的公羊羔，或是绵羊里取，或是山羊里面取，都可以。逾越节啊，最主要的角色哈，主角啊，也可以说是主角了，就是这一只公羊羔啊，绵羊也可以，山羊也可以，每一家要准备一只，每一家准备一只。假若啊，假若这一家的人太少了，吃不完啊，那么第四节有说明，得细着第四节，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跟他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啊。啊，假如我们这一家的人太少了，那么你就跟隔壁我们两家合办一只，那么看看你到我家来还是我到你家去啊，一样的要守逾越节啊。那么这一只羊羔有规定是要公羊羔，而且一岁啊，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嫩，不能用母的，因为这个公羊羔在代表主耶稣，预表主耶稣，所以一定要用公的啊。我们的主耶稣降生在世不是小姐，是先生啊，所以逾越节的羔羊一定要公羊羔哦啊。他那一岁，这个一岁就是因为刚刚发育成全啊，你太不达到一岁嘛，就太嫩了啊，超过嘛太老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被钉十字架是30岁才传道，33岁被钉十字架，这是人生的最好的年龄了啊！中国人说30而立嘛，而立之年最好啊，在这个时候被献上去啊。好，现在我们看第三段呢，逾越节的羊羔。逾越节的羊羔就是预表基督，这个有预表哦。哥林多前书5章7节哈，讲得很清楚啊。5章第7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饼，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啊。所以逾越节这一只以色列民在遵守逾越节的这一只羔羊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所有的这些动作都跟主耶稣有关啊。首先第一个是一岁的公羊羔，刚刚我说过了，一岁是这个羊已经发育完全可以做祭物，代表主耶稣被献上为祭的时候是人生的最好的年龄啊，而且是公的啊。第二是没有残疾的，所谓没有残疾就是没有生病啊，眼睛没有毛病，皮肤没有毛病，腿啊各方面都没有毛病的才可以，这是象征着主耶稣的完全无罪啊。所以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啊，不可以有毛病哦。那么有那当时的祭司啊，就专门训练哈、啊，来判断啊，来观察这只羊有没有毛病。其实养的人自己也知道啊，那再加上祭司的判断就差不多。哦、啊，所以这个没有残疾的羊羔啊，是代表主耶稣的完全无罪。啊，第三是替死的羊羔。为什么呢？因为这只羊羔被杀以后，那个羊血啊就抹在门楣跟门框上。我就把这只羊的血抹在我家的门楣门框，那我就在里面守逾越节。那么灭命的天使啊，看着羊血就越过去了，所以叫逾越节，就越过去，不进入。啊，这个血呢，就代表主耶稣的宝血啊。所以啊，这一只羔羊啊，第三条说是替死的羊羔，耶稣基督没有罪，是替我们而死啊。第四，正月14日被杀。就是逾越节那一天被杀，很奇妙。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在那一天啊。约翰福音19章，看一下哈。约翰福音19章14节，14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再看31节，犹太人因为这一天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免得尸首留在安息日在十字架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星期五，星期五那一天，刚刚啊我们有读到这个14节，说那一天就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预备羔羊的日子，就是准备要杀的日子 啊，所以啊，因为这一只羔羊是预表基督嘛，所以耶稣基督啊是就是这么的刚刚好，在逾越节那一天的被钉十字架，啊，就是啊来应验了啊逾越节的羔羊要在正月十四号的逾越节被杀流血啊。好，第五点是被烤的羔羊，因为这一只羔羊哈，要用烤的哈，第八节哈，十二章第八节，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用火烤，所以逾越节的羔羊是用火烤，不可以用水煮，不能用水煮哦，没在煮里哈。我们再看这个第九节，十二章第九节，不可吃生的，没在加沙西米啊。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啊，逾越节的羔羊是用烤的，不可以吃生的，也不可以吃水煮的。那为什么用烤的呢？烤就代表熬炼、受苦。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被钉十字架上就是受尽熬炼，受尽最大的苦楚，这样子啊来死在十字架上，啊，其实啊，有其他方法死得更痛快，哦，我就用刀一插，或者是用枪一打，哦，可以死得很痛快。但是钉十字架是活受罪，啊，手啦、脚啦都被钉在那边，然后挂上去，血慢慢流，慢慢流，流了几个小时，血都流干了，口渴也没，也干了。最后呢，气尽而死，那是好几个小时啊，在那边煎熬啊，在那边活受罪，所以一定要烤，就是说一定要经历很多很多的苦。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死啊，不是很痛快的死，他一定要在十字架上啊，受尽最大的苦啊，因为我们的罪太深重了，他为我们受苦而死啊。啊，第六。这只逾越节的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哦，看十二章四十六节哈，这个有注意的哈。四十六节，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带到外头去，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个逾越节那只羔羊要插过去，然后慢慢烤，慢慢烤，不能把骨头打断，绝对不可以打断。好了，那逾越节的羔羊预表基督，所以基督被钉十字架哈，骨头也不断，哦，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哦。因为耶稣都被钉十字架，旁边有两个强盗一起钉，三个人一起钉上去。那天是星期五，犹太人的规矩啊，星期六尸首不可以留在十字架上，一定要在星期五拿下来。那么这两个强盗啊，耶稣旁边这两个强盗啊，很强壮，凶多嘛，强壮嘛。到了下午三点还不断气啊，还不断气，看情形不对，已经快下山了，所以比拉多就命令人了，罗马兵丁啊，拿着棍子哈，把那两个强盗啊打，活活的把他打死。一直从早上九点到现在已经六个小时了，还不死啊，还不死的时候就拼命打，把骨头都打断了，然后就死了。那要来打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的头已经低下去了，死了。所以不必打啊，这个不必打，主要是骨头就不断了，哦，那这个就应验了圣经的话哈，哦。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九章，啊，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二节以下哈，三十一节是比拉多吩咐人打断他们的腿了哈，三十二节，于是兵丁就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跟耶稣同定第二个的人的腿都打断了。三十三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看到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三十四节，唯有一个兵丁拿枪刺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三十五节，看见这事的那个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相信。三十六节，这些事成了，我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啊，真的是应验了啊。所以逾越节啊，逾越节那只羔羊啊，不可以打断骨头， 那因为这一只是预表基督，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啊，就是骨头没有断，可是旁边这两根断了、啊。如果在星期四被钉十字架哈、啊，那就要留到星期五，不要紧，不必打断，因为那一天刚好是星期五，明天就是安息日了、啊。那律法的规定呢，安息日不可留尸首在上面，所以一定要在日落之前呢、啊，星期五日落之前让他们断气。而让他们断气，这两个强盗又这么强啊，这么壮。所以不得已就活活把他打死，那活活打死了就是把腿就打断了，可是要打第三个主耶稣的时候，看他头已经勾下来了啊，好了，不必打了，已经死了嘛，你打干什么？所以就全身而退啊、哦！啊，这个应验的圣经的话，主耶稣的骨头一根不折断，啊，再看第七哈、哦，羔羊的血拯救了以色列民，真的啊、哦，因为这个血抹在门楣、门框、门楣跟门框。那么人在里面，在这个有血的房子里面，那就得到平安了。那今天我们所以能够蒙拯救，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样的啊。我们参考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十八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十九节，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啊。这里有讲到一句，我们今天所以得到救赎，脱去罪孽，不是靠金银，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宝血就是羔羊的没有玷污没有瑕疵的血。我们今天呢，罪能够赦免，绝对不是靠金靠银，也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是羔羊的血。如同以色列民，为什么埃及人长子要死而他们不死，就是因为这个羔羊的血保护他们啊。我们今天呢能够脱离罪恶，也是因为耶稣的血，耶稣代替我们流血啊。所以旧约圣经在利未记里面呢啊，他们有罪的人都要拉啊，牵着牛呢羊呢来献祭，那么牛羊牵到祭坛面前，这个犯罪的人就按手在牛的头上，然后就杀死他，啊，把那个血洒在祭坛上。这个按手这个动作就是说，我有罪，我的罪归你，你担当我的罪，这一条牛没有罪哦，这一条羊也没有罪，但是因为我的罪，我的按手在他头上，他替我死。耶稣基督就是这一只羔羊，他没有罪，他被钉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要伸出信心的时候，去按主耶稣，去接受主耶稣，让他的血来涂抹我们的罪啊，我们这是很幸福。所以哈、哦，逾越节的这个羔羊就是预表基督，就是这几个理由啊。现在我们看第四段，逾越节的宴席啊，我们看先看十二章第八节，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八节说，当夜要吃羔羊的肉，用火烤了，跟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如果有人问你，以色列民遵守逾越节吃什么？简单的说就是三样啊。今天呢、啊，在犹太人守逾越节已经变了啊，还要点蜡烛了，还要吃什么火腿了啊，变已经变了啊。其实逾越节的宴席只有三种，羊肉、无酵饼跟苦菜三样而已。啊，实在这三样没太讲呢啊，就因为这个羊肉啊，啊挂菜，对，哎挂菜啊，就是这三样啊啊，无菜无肉就无菜，无菜无菜干，无假肉啊菜干啊，就是这三样。羔羊的肉，那无酵饼就是胖了哈，无酵饼的，苦菜就是三样。那这三样都有意义啊。我们看，先看第一个，羔羊的肉。羔羊的肉代表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去，所以守逾越节要吃羔羊的肉，就如同今天我们守圣餐礼仪就要吃主耶稣的肉一样的道理啊。但是呢，一定要用火烤，不可生吃，不可水煮。啊，这个用火烤是代表主耶稣为我们受尽熬炼，受尽苦楚。生吃是古人的习惯，因为生吃没有味道，目的是要烤出味道来，让它烧啊， 让他表示那个痛苦，不可水煮，这个有仁义在里面都不可以，所以一定要用火烤啊。所以羔羊的肉代表基督为我们受苦的身体，所以我们守这个圣餐礼啊，一定要吃主耶稣的肉，他是为我们呢受苦，我们才能够吃啊。第二，吃无酵饼。这个无酵饼就是表示基督的身体圣洁，也教训信徒要保守圣洁。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到第八节说这个啊，没圣洁无瑕疵的哈，是非常好的。这个无酵饼就表示主耶稣啊没有犯罪，是无酵。酵代表感哈，感代表罪了，邪恶、错误的教训，还有犯罪，就是酵。那么吃逾越节的筵席不准有酵，吃无酵饼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无罪。所以我们今天的圣餐里的是那个圣餐饼呢，我们也是用无酵饼，跟外教会不同啊。外教会可以用这个面包啦啊、蛋糕啦来代替，我们教会不可以，一定是无酵饼啊。自从我们设立到现在啊，一直没有改变，就是无酵饼，无干变。第二，要吃七天，十二章十五节。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间，个人预备个人所吃的以外，什么工都不可做啊。那么十五节也是说吃无酵饼七天啊，十五节才对了哈，吃无酵饼七天啊，就是在这个七天当中啊，要吃无酵饼。那我们都知道哈。第一个节日叫无酵节，那第二个节日才叫逾越节。其实这两个节日是连在一起的，一共是前后八天，无酵节是七天，逾越节一天，所以是八天。无酵节先开始，然后才进入逾越节，一共有七个节日嘛，哈，七个节日，最后一个是祝棚节，啊，那么无酵节要吃七天，刚刚我们说的七天就是无酵节，那么逾越节当然也是无酵，那为什么要吃七天？这个七，在犹太人这个七有完全的意思，就是在一生当中、一辈子当中，你都不要去见酵，啊，这个不是说真正的不能吃有酵的。要不然我们天天都在吃面包啊，怎么办？不是，那是代表说这一辈子不要去犯罪，要除酵，过除酵的生活。我们天天、每周、每月、每年，一辈子都不要去犯罪了，啊，是教训我们不要犯罪的意思啊。好，第三，就把酵从家中除去。十二章的十五节。这里说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从家开始，所以除酵要由家开始，从家开始。今天我们说要过着圣洁的生活，就是从我的家开始。你在家能够守圣洁，出外才能够圣洁。连在家里你都不能圣洁了，那你出外怎么圣洁？那在家里要守圣洁呀，你看不该看的，说不该说的，都是带酵啊。所以除酵除罪一定要从家里做起，做个好丈夫，爱儿女，爱妻子，爱家人，做个好妻子，好好的管理家，不要在家里犯罪，从家开始的哈。那假如我的家没有犯罪，你的家也没有犯罪，我家没有酵，你家也没有酵，我们全体都没有酵了。假如我家有酵，我这个酵可能就会染到你了，因为肝也断了，啊，我有酵，可能会影响到你哦，啊，因为酵会膨胀嘛，啊，一点点酵会使全团发起来，教会也是一样，啊，这一家有酵，那么可能啊别家就被染了，所以哈，从家开始啊，这样。第四个是四境之内不可有酵，二十节哈。十二章的二十节，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一切住处。所以除酵是从家开始，然后 善及一切住处，扩大到一切，啊，所以说个人家到一切的住处都不可有效，就是告诉我们呢，从我开始即由近而远，由点而面，大家不要犯罪。如果吃有效的东西，十九节说要被剪除，就是在这个除酵节当中，逾越节期间，如果你吃酵，那你就要被剪除。被剪除的意思就是不承认你就是以色列民了，在这个民分之外被除掉了。啊，现在看第三哈，逾越节的筵席，第三就是吃苦菜，假苦菜啊。那这个在我们中国人是一定有的，过年呐 啊一定有这个啊灯谜彩哈啊挂彩。吃苦菜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是纪念在埃及所受的苦，一面吃苦菜，要想到以前我在埃及这么的困苦。第二，纪念羔羊流血被烤的苦。今天呢，我能够守逾越节，就是这一只羔羊为我而死，所以一面吃苦菜，那一点点的苦，去回想到羔羊的苦。第三，含有悔改忧伤的意思。所以啊，圣经告诉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你要纪念主耶稣的死。为什么要纪念主耶稣的死？就是吃苦菜啊。每一次守圣餐礼，你要纪念主耶稣为我而死，那个死是非常痛苦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二十八节那边呢，叫我们要思念主耶稣的苦啊，纪念主耶稣的苦，这样才是吃苦菜。啊，如果你在办圣餐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纪念到主耶稣的死啊，那证明说你的逾越节没有加苦菜了，不加苦菜啊，要纪念到主耶稣的死。好，第五段，其他啊有。也不同，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吃，哎，要快快吃，啊，不能慢吞吞的啊，啊，要赶快的吃，而且要腰间束带。通常啊，要吃的时候，有的人他们很随便哈，很舒服，就腰间呢带着把它脱掉，舒舒服服嘛，啊，可以吃的，慢慢来，慢慢来。可是吃逾越节不行，要这种打扮，腰间束带，脚上穿鞋，还要拿着杖啊，赶快吃。为什么？因为就要出埃及的，就在今天晚上要出埃及，所以要这样子。那么这三个动作也有意思了哈。腰间束带就是谦卑服侍，脚上穿鞋就是预备走路，预备行程了，手中拿杖随时啊要做武器，要打仗了，因为你出埃及就会开始打仗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过这个逾越节也是一样啊，我们守圣餐礼也是一样，要谦卑下来，要随时准备为主啊走上这条天国路，而且为主打美好的仗。这个打扮呢就有这个含义啊。第二段，守逾越节的资格。第一个，外邦人不可吃逾越节的肉，因为他还没有受割礼嘛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没有在本会受洗的也不能吃圣餐呢，一样的道理。第二，寄居的、故宫的都不可吃，主要是没有割礼啊，没有割礼。第三，家中的奴仆只要受割礼就可以。所以这个可不可以吃逾越节以割礼为准的，割礼为准。我们看十二章四十四节，先看四十三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子的，外邦人不可吃这羊羔，四十四节，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四十五节，寄居的、故宫的不可吃，因为没有受割礼的。所以谁可以吃逾越节的羔羊的肉呢？就是受割礼的人。谁可以领圣餐呢？就是受洗的人。我们就是根据这样子一样的道理啊，完全是相同的。所以就是吃逾越节筵席的资格。好，现在看第三哈，说在一个房子里吃，不要带出外头去。这个在十二节跟二十二节跟四十六节有记载哈。二十二节有说，你们谁也不可以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啊。然后四十六节也有这样说，要在一个房子里吃，不要把肉从房子里带出去。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这个哈，这个以前我们的前辈啊，有一点哈，解释的不太一样。 以前呢，我们的前辈就说，在办圣餐的时候不可以离开这个房子，啊，其实这样的错解释是错误的哦。所谓不可带出这个房子哈，以前是规定说一定要在这里，楼上就不行了。以前呢，啊，说五十年前啊，我们的传道人就是这样指导，在这里看得见的，不可以带出去。其实这个一个房子就是一个地点。如果像有些教会啊，会堂很小啊，他说二楼儿童在那边啊，三楼还有人可以看闭路电视啊，一楼啊坐得满满的，那你一定要在这里来领吗？不是，是在这个同时间在这个房子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拿到二楼给儿童，拿到三楼可看闭路电视那些人，就是这个道理啊。如果像五十年前那些老前辈解释的，一定要在这个，不对了。所谓一个房子就是一个地点，另外这个一个房子主要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同一个教会，同一个教会。所以我们不在外教会领受圣餐，我们也没有让外教会的人来领受圣餐，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房子，是同一家的人呐、啊，同一家的人。那么主要这个房子哈，因为这个是吃羔羊的肉，这个房子里面有血，门框门楣都有血，也就是说在有血的房子里面吃羔羊的肉。那我们的教会有主耶稣的宝血，所以今天在真教会里面守逾越节就对了，不是地点，这个房子是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地点来遵守就可以了，而且是同样真教会有耶稣宝血同在的教会啊。好，再来最后直到早晨，这个守逾越节要守直到早晨哦，啊，早晨就出埃及了，啊，早晨呢、啊、就是太阳出来了，就是耶稣再来了，所以哈、哦，我们守逾越节啊，就是守圣餐礼，要一直遵守到主耶稣再来，我们都要不断的遵守啊、哦。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啊、哦。最后一行哈、哦，今天呢、啊，中国人许多过年的风俗啊，想必跟逾越节的条例啊，由逾越节的条例而来。想想看啊，逾越节跟中国的过年呢、啊、很多相似。第一个贴门帘，啊，中国人呢、啊、过年的时候一定要贴门帘，贴得红红的，红红的，这个是羊血。门楣门框，不过我们现在贴的就是赚钱的了，平安的了哈、哦，哎，啊，那都一定贴的了。过年了，中国人过年一定贴红帘。这个是抹羊血的一个记号。第二个吃年糕，啊，中国人过年一定吃年糕，年糕就是无效的，啊，就是无效饼。吃年糕都能发贵比赛了，但是中国人一定吃年糕，年糕就是无效饼。再来呢，吃苦菜，啊，所以我们中国过年一定有一道苦菜嘛，灯谜菜，啊，挂菜，啊，一面也很好吃啊，啊，一面也有这个条例的意思。因为你吃大鱼大肉啊，一定要吃点苦菜，很舒服啊。再来呢，围炉，中国人过年一定要围炉，就跟犹太人一样，守逾越节要在一个房子里，全家都在里面，不准一个人出去啊。所以以前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啊，全家人不管几个，一定要等到最后一个进来了才开饭，也就是围炉了啊。围炉跟犹太人的守逾越节一样。一定要进来，在里面，再来压岁钱。啊，我看中国人呢，这个压岁钱呢免不了。一年当中，父母亲主动给钱的就是这一天，其他就是孩子三要四要哈，还不太情愿呢啊。但是就是这一天呢，父母亲都把红包准备好了，然后一个一个分，很大方啊，慷慨。为什么？这叫压岁钱。那么压岁钱就从逾越节的条例、啊、也有。我们看这个十二章哈、哦，十二章二十五节，三十五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三十六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以色列民在埃及430年，埃及人呢、啊、从来不给钱的，金子、银子、衣裳没有。可是这一次的逾越节、啊、埃及人慷慨得很，把金器、银器、衣服通通给了。为什么要给呢？因为给你我就平安， 我不给我不平安呐、啊，啊，给你以后，希望你赶快离开，你这个好像凶神恶煞一样哈、啊，快快离开，让我好好平安了、啊，哎，跟这个一样。所以过年呢、啊，我们父母亲都自动给钱，给得很甘愿的、啊。埃及人给以色列人钱是保平安，所以今天过年过节，父母亲给孩子钱呢、啊，是我才有福气，你不给反正你不好啊，所以、啊、一定要给。这个是压岁钱啊，这个跟这个以色列民所月节有一点类似。另外再一点就是初一啊，几个大早啊，因为月节是守到深夜，天快亮，天一亮就整装出发了，出埃及啊，浩浩荡荡，高兴得不得了，开始出了，初一就出发了啊。过了这个月节，第二天早上一早就走了。所以我们中国的也是一样，一过了子夜十二点就开始啊，放鞭炮了，啊！我在香港的时候，哦，很热闹啊，那个船呐、啊，呜呜呜，一个大笛子一直响啊。那么在台湾也是一样啊，中国也是一样，一定要放鞭炮。那新加坡现在不可以了，不可以放鞭炮，不可以放录音带了，录音带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啊，没有鞭炮可以放嘛，就放录音带哈、哦。那么这个放鞭炮什么意思？就是庆祝。庆祝说昨天我没有死了，感谢主我没有死掉啊，所以大家放鞭炮啊，庆生啊，恭喜啊，现在是恭喜发财，其实是恭喜昨天没有死，因为昨天家家户户都死人了，我没有死啊，所以一大早感谢主你也在我也在，哎，怎么长子不见了，因为长子死掉了，所以其实是恭喜平安呢、啊，那现在是恭喜发财，啊，好，我们最后再讲一点，就是说那个逾越节的饼跟肉，剩下的怎么办？看十二章第十节，十二章第十节，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羔羊的肉哈、哦，要当天吃完，不可以留到早晨了、哦。所以如果你一家吃不完，要两家一起来呀、啊，就是这个道理。跟这个一样，我们守圣餐礼啊，那个圣餐礼的饼不准留到明天啊，所以我常常啊对神先生讲哈，还有我们教会的负责人一定要注意这件事，你今天办圣餐了，你剩下那么多一定要今天处理，不要放到明天啊，尤其注目传道啊负责人都是要注意这件事，尤其总务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哦、啊，看看有没有处理完。所以啊，如果是圣餐礼完了还有剩下，最好把工作人员再召集回来，第二次再领，把它领完，不要糊涂到留到明天。那么现在就说万一的哈、哦，这样真的有这样的糊涂的负责人呢、啊，把圣餐留到明天去了，怎么办呢？啊，要用火烧，哦、不可再吃了哦，啊，要用火烧。所以以前啊，简长老也是这样指导我们，圣餐礼如果万一忘记了，真的忘记留到早晨不能吃。不能吃，一定要用火烧掉。那至于葡萄汁呢，就放到活水的地方留，或者是用土掩盖，就是这个处理办法啊。不可以啊，说啊，那就把它吃完了。那以前玛利亚之士曾经做见证过，他说我那个圣餐的这个葡萄汁啊，放到隔天以后就变成血，他看了都怕，变成血，真的是变成血哦。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呢、啊，我们都是指导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圣餐的饼如果剩下的，就用火烧；葡萄汁就埋在地里，或者是放活水，把它让流走了。这个以上这个就是这个圣餐里的这个逾越节的条例。但是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不准带回家。不准带回家，这个哈、哦，传道人也要注意的哈、哦。那么负责人也应该注意，因为我曾经在这个台湾的这个三重教会啊，看到一个老弟兄啊，就竟然带塑胶袋来，带塑胶袋，然后他参加圣餐礼啊，我看他抬了两杯在那倒，哎，我说奇怪，我在台上看到了，当时是洪传道在那边，我说洪传道是注目的，我说你去问他干什么。他是要带回给孙子的，孙子没有来，哦，我带了两杯啊，回去要分两个孙子，哎，我告诉他不可以，啊，这一点都不能带出去，不可以。所以啊，你要叫你的孙子到教会来，我们保留到几点几点啊，不可以带回家。那这个哈、啊，有一些粗信的人呢，真的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个老信徒啊，我们教会这些长子啊、负责人一定要啊 注意这件事，要指导，然后啊，让他们就不会去误患了哈，不会去误患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到十二章这个逾越节的条例啊，到这里结束。那明天呢，我们再从第二段开始哈，十三章。好，今天到此，大家一起祷告。